天上的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宝贵的应许。当我们在凡事上认定你的时候，你就必引导我们的道路啊！你提醒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让我们来专心的来跟从你啊！感谢主，让我们清早的时候能够这样的聚集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专心啊，专心在你的身上，因为这是真是蒙福的唯一的道路啊！当我们来跟随你，走这一条道路的时候呢，心中就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的稳妥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来掌权啊，让我们心是始终向你柔软的啊，真是不偏行己路，不硬着心啊，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所塑造，成为你所喜悦的样式啊。今天就求你那智慧的话、宝贵的话，在我们心中来充充足足的运行啊，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塑造我们里面的生命，讨你的喜悦。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家早哈，这条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啊，所以每一天呢，我们在他的面前来聚集哈，来思想，这是蒙福的一条路啊，而且是有盼望的，越走越光明啊。我们今天读到第十九章哈，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考，然后一会儿来分享。好的，请大家回来哈，我们一起来分享啊，箴言第十九章。箴言我们一直在被提醒的一个观念就是敬畏耶和华啊，这也是通贯全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是智慧的开端。那敬畏耶和华呢，也会带来许多宝贵的应许啊，会带来生命。那这个第十九章二十三节这个概念再次出来哈。二十三节说，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那敬畏耶和华得着生命就远离死亡，这个在前面是出现过的。那这里面呢，他又加上了一个他必恒久知足。当我们有敬畏神的这个心，耶和华的这个心的时候呢，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啊，就是我们好像在这个知足的这种的心态当中呢，可以休息了啊。这是英文的翻译 ，rest in content。那这个知足跟富足是不一样的哈。第一节说，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欲望的富足人啊。富足的人不一定知足啊，如果他不以他有的为满足，总是贪婪啊，追求更多呢，他虽然富足但不是知足的人。那神的应许啊，当我们敬畏他的时候是恒久的知足啊，在他的里面。第三节说，人的愚昧轻拜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啊。所以抱怨是这个知足的反面啊，所以这个知足的心态是很宝贵的啊，是敬畏耶和华所带来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结果。那敬畏这个词呢，有两方面基本的含义哈。一方面是惧怕，这很简单哈，就是因着这个对神的这样一种尊敬式的惧怕，那带来的哈，这样一种不会轻忽他的这个言语啊，不会听了好像没有听到一样。所以在第十四章的第二节说，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哈。所以在这里面是把敬畏和藐视相对照。当我们藐视一个人哈，就是不把他看在眼里啊，他讲的话也不把他当一回事啊。这是敬畏的第一方面的含义啊，有对他有一种的惧怕啊，而引带来的一种很健康的一种的尊重啊，而且听从，很看重他所讲的话啊。第二方面，这个敬畏的含义有一种认识的意思哈。敬畏神是认识神，敬畏神呢是把所有的事情跟他连在一起啊，在每件事情能够认定他啊。这是我们前面唱那首诗歌，也是箴言第三章所出来的话啊。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要在凡事上认定他啊。试着把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以及每件事情的出路都跟神连在一起啊，这是敬畏神的另外一层的含义啊。当我们在凡事上都与他连接，琢磨思想啊，他的心意是怎样的时候呢？这是一种 敬畏神的一种的态度啊，认识至圣者啊，变得聪明。那当我们用这样一种心态来思想神的时候啊，敬畏他啊，就带来这样恒久知足的一种的啊，这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再往后面看，有一句很宝贵的话是在二十二章的第四节啊，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这是当初这个所罗门在神面前的经历啊，当他怀着一颗敬畏神的心，祈求神加给他智慧的时候，神就把智慧连同富有、尊荣和生命啊，都赐给他作为赏赐。所以求神啊，加给我们每一个人这样敬畏他的心，在凡事上认定他。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早，我华美。
好，华美。
这一章我有两节想跟大家分享。第一节是第十九节后半句的，前面是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后半句说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让我想到我们之前读过另外一节箴言，在
你说的是十九章二十节，十九节吗？
十一节。
哦，十一节。
十一节。
宽
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应该没错吧，十一节吧。
对，没有错，没有错。
然后我想到另外一节圣经，上个一个礼拜两之前读的，第十章第十八节，他说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我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两节好像有一点，表面看起来有点矛盾。第十章十八节说心里面有怨恨，比方说人家得罪你了，你有怨恨，然后你要讲出来，你不讲出来就是有说谎的嘴。然后这一节呢是说要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我一开始是觉得好像有一点矛盾啊，但是我仔细在想，其实没有矛盾啊，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我觉得第十九章十一节好像告诉我们一个诀窍啊，怎么样可以我们心里面不要有怨恨。但你有怨恨他说要讲，但是我们没有怨恨就不用讲了，对不对？就不用，并没有什么好隐藏的。第十一节我觉得他告诉我们一个诀窍，就是你要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而这个宽恕它的英文不是 forgive， 我看了它的英文，我看了三个版本，一个版本 King James 是说 pass over， 就把它过去了，然后另外两个版本都是 overlook， 就是忽视，把它忽略掉，就是有人冒犯你了，你可以忽略掉，就不要看他，不要管他，他说这个是自己的荣耀。所以我觉得这个给了我们一个诀窍，让你心里面怎么可以不要有怨恨，你不要太 focus 在人家好像得罪你啊，有什么过失，你只要不要 focus 啊，你忽略了，圣经跟我们做就是自己的荣耀啊，这是第十一节。然后另外还有一节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第十六节，十六节前半句他说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谨守诫命。因为我最近看一个纪录片叫《蚕食美国》，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他这个片子是在讲美国共产党在美国的作为，然后对美国造成的影响。然后他其中他讲到说，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两党本来是一个稍微偏右，一个稍微偏左。都是一点偏右，一点偏左，但是这几十年来，两个政党都慢慢的靠左了，然后民主党靠左靠得更快，就变得有点极端的左派。然后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苏联政府已经瓦解了，然后柏林围墙也垮了，那为什么还有人还要推动共产主义？而且在美国还造成的影响，他说非常的成功。他看他讲的 detail， 他说他们的在美国的影响非常的成功。他就说为什么？ 他给了两个理由啊，我不去讲他给的那两个理由，但是就是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真正的理由应该就是这一个。他说：“谨守诫命的保存生命。”我觉得自由民主的国家或者政治制度吧，啊，它背后有个前提的，就是要能够守诫命。你或者用另外一个方法讲的话，就是要能够节制，人民要能够自治，不能够滥用那个自由。要是不能够守诫命的话，那么这个自由民主是站不住脚的。我觉得西方国家、西方人民可以守法律，不见得能够守诫命，因为从这个 COVID-19 就看得出来，他们连一个戴一个口罩都这么困难啊，所以我心里面就是比较感慨啊，就是觉得人要是不能够控制自己、约束自己，不能够守神的诫命的话，那 eventually 最后就要靠政府啊，靠一个大政府来约束人民啊。就是我早上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就把我跟之前看的那个纪录片把它连在一起，这我个人的想法啦，就。
大家早上好，我是 Sarah。
Sarah 早。
刚才华美分享的那个19章第11节，我有点不太一样的理解。我也挺有感触的，读到这一节。因为我是做这个科研的嘛，那我发现就是说，在这个科研方面特别有建树，非常成功的。那些科学家实际上是很谦卑的。那他们往往在年轻的科学家、学生，或是就甚至是高中学生到我们这种科研单位来，见习啊、实习，那可能会问一些听上去很荒谬，或是就是比较 naive 的一些 question 啊，或是些。他们都说 ask a silly question，但是总是会得到说没有 question 是 silly 的，就是说你这学生犯错是很经常的，那往往是越有见识、越有建树的人，他的胸怀就更加的宽广，态度更加的谦卑，对学生的这种包容，和支持就是更加这种就 support 更好。反而就是说，也会看到有一些人到了一定的这种不是学生了，有一定的这种位置了，但是呢，实际上还没有那么高的一些建树的时候，反而是对别人一些同事呀，或是其他的一些 younger generation 没有那么多的一种宽容心。这个呢，实际上在其他人眼里头，就说哦，你看这个。这实际上就是让他自己变得更 ugly 嘛，不是说是让人觉得他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不能包容别人的时候，别人说哦，你说的很对啊，那个学生是很蠢啊，或者怎么，不会这么想的，真的是让这个批评学生的人变得很 ugly。所以我对这个是在我的工作在美国这20多年，就。真的是看到了越大的科学家越有建树的，真的是非常谦卑。在 Hopkins 有一个科学家，他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奖，经常就是大家听到的故事。当他接到那个诺贝尔奖那个通知电话的时候，他说：“哦，他妻子接到的。”他妻子说：“Peter 去拖垃圾箱了。”就是他就在那个时刻就觉得大家很有，他还是在一个非常就是正常很 humble，他没有觉得是一个多么实际上在科学领域这已经很最高级的这个荣耀了，但是他自己还是很谦卑，所以我对这一节体会蛮深的。
很好，谢谢 Sarah 的分享哈。这个跟黄梅刚才讲哈，你们两个的重点稍微有点不同，但是。讲的都很好啊，跟我们这个生活能够连在一起。
大家早，我是吴伟雄。
我张老早。
我们在感恩的季节，实在有太多事情可以感恩了。 那我读这一章的时候，有几节经文一直在想，神真是很奇妙，而且真是爱我们。我们不管大事小事，在他面前，他会听我们，而且他会指引我们的路。我已经跟你们分享过，我儿子最近结婚了。这个从头想起来就觉得这个神实在太怜悯，而且太有恩典。第14节说，钱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18章22节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蒙了耶和华的恩惠。然后19章18节说，趁有指望管教人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也许有些人知道，我儿子他大学是学音乐的，他是专主攻小提琴，所以他大学毕业教了几年小提琴，但他好像觉得没有什么突破，对吧？后来有一次我就听了我们教会牧师一篇道，我就跟他说，嘿，我说你还年轻，为什么不专攻另外一个专业，也许有出路。那他也蛮听话的，他就去修 IT。 修出来之后呢，因为他是半途出家嘛，所以在小公司里面很难生存。那2017年底，我跟 GCAC 的短宣队不是去了厦门短宣吗？然后之后我就一个人去了青岛，因为我们教会帮助一个宣教士在那边建立教会。就在那边2个礼拜之内，所有的年轻的学生研究生只有一个人跟我要微信跟 email 的 address， 他的用意就是说，以后你回到美国，如果我有问题读圣经可不可以问你。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女孩非常的好，敬虔又爱主，对神话有追求。后来我回到美国之后，他真的问了7次8次，我问了好多，我一一回答。后来我就在一个场合里面，我知道他没有男朋友，我就跟他说，哎，宝，给你介绍一个。就是这样子，我把他跟我儿子 连在一起了。但后来他们交往了有2年多，就是好的情况比坏的情况多。所谓坏的情况就是他们要谋合，而且距这么远，常常都会有一些起起伏伏的状况。但是很感谢神，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在他们开始交往的时候，神就开路了，把我儿子带到韩国去了，在那边做事。就那边离那个青岛坐飞机才1小时，所以他们就可以见面。所以他们今年结婚的时候，我很感慨，我就是说，神的计划远远超过我们的计划。在北美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够娶或者嫁中国人，但在北美不太容易啊。所以今天我儿子结了婚，能够娶一个中国女孩，而且是爱主的，而且是很好的基督徒，我跟我太太说，我已经很满意了，我已经非常的满意。我说神真的太奇�妙了，老丈人飞了9000迈10000迈去帮他找一个媳妇。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的神呢，大事小事都管。如果我们敬畏他，刚刚牧师讲的，我们会有富有，我们会有尊荣，我们会有生命，我们把一切的交给他，他必看顾，因为他是耶和华以勒，他必准备。这是我读了18、19章，然后想到这个婚姻的问题，我想到真的我们应该要靠神，他是知道我们里里外外所有的事情，他知道我们的心， 而且他把最好的给我们。
嗯，
后来我儿子结婚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感谢神，神的手太奇妙。他心里也知道，他就说是的，是的，感谢神。
嗯，
就这样子了，谢谢大家。
谢谢吴长老哈。这个十四章第二十六节有一句话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啊，要感谢主啊！那一天，
阿门。
讲说这个，当他想到说教育儿女哈、啊，让儿女学习敬畏神的时候，哎，他就读到这句话，他说：“哦，这个做父母的敬畏神呢、啊，会带给儿女作为避难所啊。”所以刚才吴长老的见证也印证这一点。啊，当他爱主去短宣哈、啊，去服侍神的时候，啊，神为他的儿子来预备啊，感谢主，非常好的见证啊，谢谢。
大家早，刚才我是维贝克，刚才华梅分享的，或者感触，因为事实上他讲的那些看见的那个影片，事实上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影片，我也看了很多，但是呢。可能是不同一个 ，OK， 但是在他分析下呢，我觉得都是大致都是相同的。那我们现在讲到的那个怎么样去敬畏耶和华，谨守他的律法，那的确是美国现在真的很堕落，光是一个戴口罩这一个简单的诫命都没有办法去遵守，或者是不愿意去遵守，这个是的确是的。但是看看这个美国现在不单单是一个戴口罩这个简单的那个问题，你看在今年2020年，国家有这个疫情了，那要去抗议了，为了那个黑人命贵了。那后来又变成抢夺了，放火了，国家都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处理得好。那假如要追问下去呢，是哪里的错，哪怎么样的原因才做成这一个境地，这个当然这个我们不应该在这里去追问。但是我觉得那为什么我们是一个本来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国家，为什么堕落到这一个地步？那我也经常在想，圣经都教导我们，我们不管我们一吃一喝都是要荣耀神的。那当然今天美国堕落到这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就很肯定说我们就是没有遵守神的诫命才弄到今天的境地的。有以前有很多人一直批评那个左派，一直也有人一直批评右派，这些我想倒不如批评一下自己，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得到谨守神的诫命。然后我觉得最奇怪的就是没有，好像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的好吧，没有几个真的是根本就没有像耶稣的人存在的。但是神只是教训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去谨守神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努力，但是我们还是有跌倒的地步，所以神才派主耶稣来为我们死。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心里头还是谦卑，向神说我做不到这一个事情，我刚才又忘记了，或者是刚才又被什么的引诱去想错了。我们假如是可以这样子谦卑的话，主耶稣还是在我们旁边来拯救我们，我们还是有一个在建立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最奇怪的就是现在起码有一党是提倡这一个事情，我们要回归到神的面前来。那我就觉得假如我们还不要这一个选择之中，还不可以选择这一个，我觉得我们真的很亏欠神，不要坐在这里怎么说了很 高尚的话，但最起码的这一个要追随神的心意都没有办法做得到。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事实上真的国家是亏欠了神很多很多，目前是美国还站得住，但是站得住多久不知道啊。刚才华梅啊把那个共产党拿进来，共产党是没有神论的，很明显就不要去亲近神，不要去违规神。我们真的那个我怎么可以还做得到我们一吃一喝去荣耀神呢？所以这个是我一直在想这一个事情啊，没有办法想出来，但是只可以，但是我也想得到别人的事我们不能管，我只可以管我自己，我自己该走的路就是定睛在耶和华，就是神的教训里头去做。所以这个是华梅刚才分享的，就是让我想到很感慨的事情，就是想分享一下。
好，谢谢白卡。这个神给我们指明的出路其实很清楚的啊，就是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是从一个一个个体的改变啊，内心的更新啊，这也是我们在一直在坚持在走的啊，用神的话不断的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来学习我们自己，来学习做主的门徒啊，聚在一起呢，彼此的鼓励啊，走门徒的道路啊，认定神，敬畏神，跟随神啊，这是有出路的啊。那这是主告诉我们的方法啊，看起来好像很慢啊，一个人一个人的改变。你看这个社会啊，这个变得越来越糟糕啊，这个社会风气越来越日下，世风日下啊。但是呢，即使是在这个当初第一世纪的教会啊，罗马的统治之下教会，那面临的环境比我们今天要差很多。即使比较我们现在在阿拉伯国家，在中国大陆的这些教会哈，我们的条件也是好很多，虽然比以前差了一些哈，但是呢，这条路是不改变，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认定主，走门徒的道路啊，然后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一个一个生命的改变，这是带来这个神国在地上拓展的哈，这个最佳的最好的方式，也是神使用的方式，让我们一起来认定这种方式哈，专心的去做，这是我们的出路。
大家好，咳咳我有一些问题哈。一个问题是第四节，财务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这个问题第一节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财务，那他这样说我们是不是要有更多财务好，还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圣经好像不是那么反对富人的，就觉得就是有，就是富人或者说金钱它并不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它应该是一个中立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在这个 case 里面，是不是说我们其实也就是得蒙财富，得蒙朋友，是也是因为敬畏耶和华，所以我们才得蒙财富和朋友呢？所以我不是很理解，就这样，好像听起来说富人比穷人更蒙福，在这个经节里面。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在25节，鞭打赦慢人，愚蒙人必长见识，责备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识。那个鞭打赦慢人，他
是
对不对？是我念错了吗？就
慢人，
对对，怠慢人吧，我不太会念，我是繁体字。然后这个，所以说是说他鞭打和怠慢这个愚蒙人吗？还是说我们他这个人鞭打怠慢什么人？然后这个人是指愚蒙人，还是明哲人？就我看起来有点矛盾，就是怎么鞭打一个人，他就能长见识呢？我就不是那么明白。
前面你讲的第四节哈，你可以对照第一节来看哈，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欲望的富足人。那人的愚昧倾倒他的道，第四节说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他描述这样一种的现象哈。那后面他也提到这个第六节哈，好施善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所以像第四节这种话呢，就是你不能把它单独放在这里哈，可以跟其他的经文连在一起，让你增加哈对这个财富的认识的这个层面啊。财富是神的赐福哈，刚才读到这个22章的那个经节哈，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有一种的赏赐也是富有啊，都是神从神那里赐给我们的哈。但是在富足这件事情本身呢，你要像第一节他就讲到这个人的行为的纯正，他是不是行事公义啊，这一方面如果他乖谬的话，那他还不如贫穷。所以这个你就看出这个财富跟行义得胜的喜悦之间哪个重哪个轻啊。那确实是有这种现象，就是财物呢帮助人啊完成一些事情，比如说18章第16节，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这些话呢都是在描述的一种的现象啊，但是呢这不是全部啊，要把这个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增加其他的经文。25节，鞭打亵慢人啊，这个词读亵慢人，那是指鞭打啊，是管教啊，是对他的一种的纠正。愚蒙人必长见识啊，那特别是在这个父亲管教儿女的事情上，因为箴言是所罗门讲给他儿女的啊，当儿女有这种的愚蒙需要被管教的时候，父亲有这个责任去借着管教的方式驱赶他心中的这个愚蒙。那到一定的年龄，孩子不用去打而是用责备，他说责备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识。神对待我们也是这样，管教我们是对我们爱的一种的表现，让我们凡是在被鞭打被责备被纠正的时候，是走回到神带我们的那条好路正路义路上面的一种的方式。
我是月华，大家早。我看到23节，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我是特别对于恒久知足不遭祸患，你说敬畏耶和华的不遭祸患吗？不是，我们也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事，但是关键是在他必恒久知足，这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所得的蒙的福。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下，顺境逆境，他都没有说在心里面心怀不平。当一个人在处在任何情况下心里有那种怨恨心怀不平，他就不可能很平安很有喜乐。但是真正一个属神的基督徒，我觉得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要处在一种积极的状态，就是知道这件事情临到我没有偶然的事情，都是神亮过的，现在临到了我，神叫我学什么功课，我就好好的认真的去学。就在这种心态之中，我们可以把一些不好的事就转变成为我们学习得益处的事。我觉得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 在这一点上是很大很大的区别。我们真是要想到，我们有一位主，这位主掌管我的一切，那我们的心就非常的平安，不会像那些人起起伏伏，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是我对第二十三节的一个认识。
谢
谢
同志们。好，我们接下来分组哈，让大家可以继续留下来在小组里面分享。